大禹治水。早在尧的时候，中原地带就经常闹水灾，常常是洪水漫天，无边无际，围绕着大山，淹没了丘陵，使老百姓叫苦连天。尧当时向各个部落的首领访求过能够治水的人，当时大家一致推荐了鲧。尧对鲧是不满意的，曾说：“鲧为人好违抗命令，摧残同类，是不能胜任的。”但大家说，没有比鲧更合适的人出来治洪水了，因此呢，尧就同意让鲧去试试看。果然，鲧去治理洪水，只知道筑堤挡水，结果呢，经过了九个年头，洪水仍然没有消退。这个时候，舜代替了尧的职务。他在外出巡视的时候，发现鲧治水不力，就立刻下令撤了鲧的职务，并把他放逐到偏远的雨山的地方。鲧最终死在了那里。舜登天子位以后，他最大的心事就是为老百姓治理好洪水。于是他打开国都四面的城门，请四方的诸侯和十二个州的首领来反映情况，议论天子的言行，替天子提意见和建议。他问大家，谁能光大尧帝的事业，努力工作，治理好洪水，我就请他当辅政官司空。众人都说禹可以胜任这个职务。于是舜就说，啊，不错，禹，你来治理洪水可要恪尽职守啊。禹跪下向舜叩头，想把司空的职务让给后稷、契和高陶，但是舜说，你很合适，不要再谦让了，你现在应该到工作岗位上去负起你的责任了。于是舜就让禹带着伯益、后稷做助手出发去治水了。这时候禹与涂山氏女儿结婚刚刚四天。禹为人仁爱可亲，诚实忠厚，工作勤勉谨慎，手脚又灵活敏捷。他感伤自己的父亲鲧因为没有完成治水大业而受了惩罚，自己便吃苦耐劳，殚精竭虑地从事治水工作。他随身带着测量的准绳，登高山立标志，跑九州测地形，不顾暑热冬寒，不顾雨雪泥泞，日日夜夜奔走在治水的工地上。他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，甚至听到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的哭声，都不进去看一下妻子和孩子。他自己饮食衣着节俭，住房简陋低矮，可是治水兴修水利却愿意出大钱花大力气。就这样，整整十三个年头，他带领百姓开辟了九州的道路，疏通了九条大河，整治了九个大泽，开凿打通了九座大山，终于用疏导的方法治好了洪水，安定了九州，并且命令伯益教百姓在低湿的地方种稻，命令后稷教百姓种各种各样的庄稼，于是使五千里见方的地方成了鱼米之乡，使各方的部落都来进贡。禹为国家建立了大功以后啊，一点也不居功自傲。舜也经常和禹对话，共同商讨治理天下的方略。有一次舜对禹说，啊，大臣呐，应该是我的大腿、臂膀和耳目，你们要帮助我为百姓造福。如果我有什么邪僻不正当的行为，你们应该向我指出，匡正我，而不要当面恭维我，背后却说我的坏话。禹说，帝说的对，做天子最危险的就是善恶不分，听不得批评的意见。舜又说道，我想发展六律、五声、八音等音乐，用来体察政治，宣扬礼义智信，你看怎么样？于是禹就做了名叫九韶的乐曲，一边用以祭祀山川神主，一边用来譬喻掌权的大臣和天子。比如说有一首歌的歌词就是这样唱道，天子明哲呀，大臣贤良啊，众事安定啊。又有一首歌唱道， 天子细碎无大略呀，大臣持械不进取呀，这样万事就要败坏呀。顺听了非常高兴，连连说，是啊是啊，以后大家都要谨慎呐。于是就决定推举禹作为他的继承人。17年后，舜在南方巡狩时死于苍梧地方的山野间。于是禹带领国人服丧三年，三年以后，禹为了让舜的儿子商均继承帝位，也学舜当时避让尧的儿子丹朱的办法，隐居在阳城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登封的东南。可是和尧死后的情况一样，当时天下的部落的首领们都不去国都朝拜商均，而是去阳城朝拜禹。禹于是从阳城来到了阳翟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的禹县，正式继位。禹接替舜以后，一方面带兵征服了南方和东方的一些部落，使中原地区的百姓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，同时由于治好了洪水，再加上炼铜技术，使生产工具有了从石器到铜器的飞跃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很快，社会的物质财富也不断的增多了。人们除了日常生活消费之外，物资开始有了较多的剩余，于是财富的私人占有便开始了。私有财产的出现，使原本一个部落内部获取的食物和生活用品，由全部部落人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开始瓦解了。社会上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，还有呢，部落之间因为战争而抓到的俘虏也不必再被杀掉，而是把他们看管起来进行生产。奴隶们生产出来的粮食，除了供给他们的生活食用之外，还有许多的剩余。部落里的上层贵族呢，便可以获取奴隶们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产品。于是，原始公社制社会便开始向奴隶社会迈进了。与社会体制的变化相适应，部落首领王位的继承方法也开始有了变化。禹的末年，他在中原地区的权力已经相当稳固和集中了。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，他下令各个部落把自己冶炼的铜贡献出来，集中铸成了九个大鼎，象征着他统治着九州。禹王有了这么多的特权，他就一心想着在自己百年以后把这些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启，而不是按例禅让给自己的助手伯益。于是他便在私下加紧培植启的势力。不久，禹在巡视会稽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的时候去世。伯益按照惯例先行避让，不料启便趁机夺取了王位。于是中国历史上王位的禅让制就被废除了，从此以后开始了家属世袭制，这也就是我国夏王朝的开始。